回应呼召，装备侍奉，牧养教导，带领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姚谦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教牧学，今天我们进到第14课了。姚谦觉得时间也蛮快，我们课程也差不多过了一半的部分。今天谈到这个更美的团契，也是我们觉得在牧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了解教会要增长，如果教会这群人弟兄姐妹羊群他们没有合在一起美好的相交呢，其实也增长不来。那么今天呢，我们谈到这个更美的团契的时候呢，就要带出这方面的意义了。其实团契的生活呢，很多信徒朋友呢，包括姚谦也很重视，也羡慕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也是30多年前了，36、37年前，那个时候还是中学生，初中到高中那个阶段就回教会参与教会。那个时候我也很享受青年的日子嘛，跟信徒信耶稣的人一块，每个星期周末有相聚的机会，觉得很宝贵啊。学生虽然作业功课考试也蛮厉害，但是也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很多彼此的鼓励。我们先来谈到圣经里面团契那个意义。使徒行传2章第42节就谈到早期教会，他们一天呢门徒添了3000人。那么第2章42节就有这个很重要的经文，那里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拜饼祈祷。这个就是一个很美丽的团契生活。早期教会他们一块的时候呢，有拜饼啦，有分享啦，有祷告的相交了。那团契的意义呢，有三个很重要的意思，姚谦在这里呢要特别提出来。当然呢，如果你研究团契的意义呢，它不止这三方，但是这三方呢，我觉得都比较平均，比较均衡的去看我们信徒相交的生活。好像教会的意义一样，很多人以为教会就是一栋房子，一栋建筑物。其实教会它的本意是神的呼召，神呼召你跟我出来，信主的人2、3个、3个或以上在一起，奉主的名，这个已经是教会。那么团契也是类同，团契不是主要是你那个什么20个人、30个人那个小组那群那个方式嘛。团契的意义呢，主要是重在第一，真的是有在基督里生命的相交。团契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按它的字的意思是相交的意思。希腊文 koinonia 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原文团契的字就是相交。那个相交就是分享，共同分享在基督里的生命和一切属灵的恩典与福气，让大家可以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勉励，一同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那说这个相交的意义呢，最好就是大家翻看约翰一书1章3节，使徒约翰说我们是彼此分享在那从起初原有的道，分享那个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团契就是分享基督里的生命，是生命体跟生命体的交流。如果你说还没有信主，没有基督生命的人怎么样跟他团契呢？这个可能是你的朋友，你只是一种生活的交接而已。 但是当我们诚心来谈到团契意义的时候呢，一定不可以缺少呢，就是基督里的生命，这个是首位第一。第二，团契也是分享的意思，信徒之间不但需要有属灵生命上的分享，而且也需要在物质生活上的分享。当信徒在生活里面有缺乏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信徒应当用爱心来帮助他，使个人在主里面享受相爱相亲的生活。这个图画呢，最好那个参考也是可以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那里，马其顿教会他们愿意帮助在耶路撒冷在其他地方有缺乏需要的信徒那种见证。保罗赞赏他们说，他们虽然自己在极穷之间，虽然自己不足够，还是奉献，还是愿意在物质生活上有与他人其他信徒来分享。所以团契第二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这种分享，这种愿意在生活需要上面来帮助其他的信徒的需要啊，这个也是团契的意义哦。那么第三呢，大家也很聪明啊，团契不但是生命的基督生命的交流，物质生活上的分享互助，而且也应当有工作，有合作，有团结的意义。所以呢，第三个团契的意义呢，就是合一。信徒要在信仰上合一，在生命上合一，也要在侍奉上合一。这方面呢，就表示团契这个合一的意义呢，就是有一种信徒也需要有使命感，大家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这个图画呢，当然如果我们要举例或者说参考呢，要先觉得最好都是我们再回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使徒保罗来称赞腓立比的教会，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在那个经文的背景里面，保罗说他们是同心合一的来传扬福音，他们在福音的工作上，福音的使命上，他们蒙神带领，彼此同工。哇，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团契，团契也包括这种合一精神，包括这种合一的使命感。好，团契的意义要先再重复，我不怕这个是太过重复，但是这个重要，是表示我们生命的相交，基督耶稣生命的相交，是表示我们愿意分享生活的需用，而且也表示我们在服侍我们主推广福音的使命上，我们都是共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说不需要我，我们都是跟弟兄姐妹一块来努力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团契嘛。团契不是只是每年，哎呀，我们一群人就合在一起说说笑，好好交流交流而已。如果你的小组，你的那群人称为团契，他们根本都没有分享基督的生命，没有一种相爱的互助，而且也看不出对主的使命，大家来分担来努力，那个团契就有问题了。好，我们盼望这个谈到更美的团契这个基础，这个团契的意义，从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早期教会他们那种见证，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教会我们努力。那么圣经里面谈到具体生活的教导，从这个团契的基础上我们继续来谈。教会是由信徒组成的，如果信徒之间关系不好，那么我们就可以预言整个教会就会瘫痪。 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有许多关于肢体生活的教导，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主要有四个，如果我们从新约的书信里面作为一个代表去看圣经对肢体生活的教导的要求，那么第一个就是爱人不可虚假，要彼此同心，这个是真正的团契，也是肢体生活应当的。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六节，保罗就很清楚这样说，我们爱人的心不要虚假，而且要彼此同心。所以团契生活里面真诚不虚假，第一，第二，不可彼此论断，不要绊倒弟兄，这个是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三节，也是保罗对初期教会罗马信徒对他们要彼此接纳，不要论断，不要绊倒人一个很好的教导。今天肢体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说三道四，也没看见随随便便论断弟兄是主不喜悦，那么我们那个肢体生活呢就有很大的亏损。所以第一，肢体生活的教导是真诚；第二，要小心我们的舌头；第三，要效法基督耶稣彼此接纳。罗马书还是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七节，保罗教导我们要效法基督耶稣来跟信徒来有这种接纳的团契生活。那么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七节那里怎么说呢？那里呢特别第五节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那么第六节，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个也是对肢体生活一个接纳的很有效的很重要的教导，那个目标就是效法基督。第四，除了真诚，不要犯口舌的罪，效法基督以外呢，保罗继续教导也要合乎圣徒的体统，就是彼此务要圣洁。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一到第十六节这个大段呢，也是说我们要合乎圣徒的体统。第二节就说，请你们为主接待他，这个他就是第一节提到他们那个姊妹菲比，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保罗推举这个菲比姊妹的时候呢，就提到信徒相较里面呢要合乎圣徒的体统。所以呢，圣经对肢体生活的教导，美丽的团契还有很多。另外你可以想象，比方我们要互相服侍，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我们要分担重担，加拉太书六章二节，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等等，我都不需要说的太多。如果我们教牧同工听众朋友，你多念新约圣经，你发觉新约圣经里面最多的用字对肢体生活的教导就是这个互相，这个彼此这几个形容词。这些互相彼此表示什么？就表示我们真的在主耶稣里呢合而为一。好，往下的时间呢，我们谈到这个更美的团契的时候呢，我们要比较具体来说，在教会里面这种团契的维持推行呢，很多时候呢都是透过小组，所以我们要来谈谈小组这个的安排了。那小组的定义呢，很多时候是表示一小群基督徒， 他们定期聚在一起啊，他们做什么事情呢？有七个意义：第一，分享主的恩典；第二，分担生活的重担；第三，彼此代祷；第四，一同追求灵命的成长；第五，在小组中学习彼此相爱；第六，同心侍奉；最后，见证荣耀主的名。啊，姚谦，这个七方的意义呢，盼望不是说得太快，但是呢，你没有记下来也没所谓。这个意义呢，小组的定义呢，是按我们刚刚谈到团契的意义呢，相交、分享、合一呢，来做出来的。那么你如果小组有这比较完整的意义呢，那么你的小组的特质是就是有基督为中心啦。你聚会的内容是以基督为中心，比方有敬拜神，有属灵的分享，同心祷告，查考神的话语，遵守神的吩咐，努力传福音等等，你都很自然的按团契的基础的意义来规划出来嘛。那么小组的特质以基督为中心，没有偏离圣经的道理。第二，组员对小组的委身。那么参与小组这十个八个人，包括愿意按时参加小组聚会，他们也有一种开放的心灵与肢体坦诚分享，愿意与组员合作完成小组的目标或行动。那这个是小组的设立的意义。那么第三，他们不但是有委身，应当有互相关怀，彼此关心，按团契的意义互相帮助，分担忧愁，享受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有肢体相爱的生活。成功的小组的特征还有第四，是一个成长的小组。一个健康的小组应当在各方面成长，包括组员的灵命啊，组员之间的关怀啊，彼此相爱了，人数增长。一般呢，如果小组人数增长到超过20人以上呢，就要考虑分成两个小组，使小组可以保持小组的特色，同时不断的增长。也可以把几个小组成立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团契，你团契一大起来就慢慢变成一个教会。那么如果你还是小组这个阶段呢，小组的特质我们说过，以基督为中心，由对组员委身，互相关怀，成长，还有最后呢，不要忘记你跟教会的关系。小组不是自我中心，也要重视与教会的关系，特别是在一些教会层面比较大的侍奉上，比方教会有布道施工，那么你的小组是不是配合教会这个工作呢？小组的功能要加上教会的功能，整个教会就能够有比较平衡完整的发展。如果你的小组只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没有跟其他的小组或者说更大范围的教会来有好好的沟通，那个不是一个健康完整的小组。好，我们谈到小组的类型了。在内地教会呢，我觉得最好小组的类型就是家庭小组了，因为在家里聚会比较方便，而且也比较亲切，是实践彼此相爱的好的地方。教会可以按信徒的需要安排不同的组合，比方住的比较近的信徒两三家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个的家庭小组，那么由成熟的信徒来担任组长带领小组聚会。当然这个按家庭按住处分可以，另外你也可以按照你的职业你的工作的来分呢，另外就是按年龄分龄来分组，也是很常见的方法。那么这些不同的类型的小组， 年龄分也好，就业工作分也好，家庭住处分也好呢，都应当有它的特定的功能。那么小组的内容呢，一般呢都是敬拜啦，祷告啦。小组很多时候开始的时候呢，都是用唱诗敬拜神啦，有为教会、为神的家的需要祷告啦，也纪念国家领导人普世的教会了。这个是一个小组一般的内容，敬拜祷告。小组当然的内容也可以彼此喂养，可以回应主日崇拜的讲道，听完牧师讲道可以在小组里面进行一种回应了。那么组长可以带领组员去查考，亲身的查考圣经的真理了，来实践神的话语。当然小组也可以有团契的相交的方式呢，可能你那一次小组的内容是特别让大家分享到最近生活里面的情况，大家分担家庭的需要。那么当然还有小组呢，就没有忘记福音的使命了。其实小组也是最好的福音的接触点，你可以鼓励你的组员常常有传福音的目标，为组员的家人朋友祷告，有机会呢就带他们参与小组的聚会和各项的活动。那这个呢也是有灵活的来安排小组的组长呢，或者说教牧同工来引导他们呢，可以想得到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效的运用小组，而且小组也按神的恩典，就按主的时间呢，就慢慢带来增长。如果小组的进行很久，但是我们发觉它没有增长，而且也变得内聚，或者说没有生命力，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大概呢就要考虑到两方重要的因素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小组到底有没有传福音的努力呢？如果他来来去去都是几个人，也没有传福音的意向，没有对外见证的努力，那么当然小组就变得内聚，没有意向，没有增长了。所以一定要提醒常常有传福音的动力，让组员有传福音的努力。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摇签猜啊，或者说合理的猜，就是小组长的素质出问题了。如果他不是一个成功的组长，有没有恩赐带领，或者说他的那种维聚的能力有缺陷，那么就要做进一步的安排了。所以第一个因素，那个传福音的努力是小组本身的努力，是每个组员都需要参与的。第二方面呢，就需要教会和传道人的努力。如果你的小组组长那个素质有问题，就是传道人要提醒自己，要不断的为小组的训练来产生新的领袖，高素质的领袖了。当有新的小组出现的时候呢，就不会缺乏领袖。如果小组没有发展，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两大方面去好好去想想检讨。我们要给信徒一个好的敬拜，我们要让教会里面有好的团契，那么我们也需要有好的小组。有人说教会如果有一个公司是怎么来谈的呢吗？那么有人就这么简单说，教会就等同第一有敬拜，第二加上团契，第三加上小组。那么教会这个公式就是教会等于敬拜加团契加小组。我不希望 姚谦不希望这个公式是太过简单化，但是也是我们看见一个健康良好的教会发展的时候呢，应当有大的归荣耀给主一种敬拜的气氛，也有比较没有那么大，但是一个几十个人合在一起生活里面好好的团契的机会。当然这些敬拜团契的基要基础，真的信徒可以彼此享受美好的团契生活，是在小组里面，所以有小组的安排，甚至有教会说哎，我们是小组教会也不是不好的事情啊。当然你只是有小组也没有一个合一整体的敬拜，这个也不完美也不完整嘛。所以盼望我们的教会生活，今天跟大家谈到更美的团契的时候呢，愿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牧养的课题上这方面也可以说是教会一种内在生命的流露，所以不要忘记更美的团契。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保持寄宿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相交，让我们常常有彼此相爱的分享，而且也让我们不忘记主耶稣的大使命，在福音上同心传扬，合一努力。下回见。